属灵人下册卷九，魂的分析，丙，意志。第二章，被动与被动的危险。今日的信徒缺乏两种的知识，因着这缺乏的缘故，叫他们陷入无穷的苦恼而不能自拔。何西阿书四章六节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真是为今日的信徒写的。有多少的知识，就是人所称为知识的知识，不过都是人世的理想而已，所以是没有用处的。但是在此之外，还有一种真实属神的知识，是信徒不可不有的，不然结局就是大受损害。最令人难过的是，今日在愚昧这样普遍的时候，信徒还不谦卑在神的面前，还不寻求神所要启示的真理，依然是自高自大，夸口自己圣经的娴熟，经历的众多。一方面是自己陷入危险而不知道回头，别人陷入绝地而不知道如何拯救，而另一方面却自夸其知识的丰富，这是何等的可怜呢？这两种的知识，就是第一，邪灵做工的条件，和第二，属灵生命的原则。就是因为这样愚昧的缘故，就叫撒旦和他的邪灵得着最大的利益，而叫神的教会受着最大的苦害，被鬼附。我们知道四福音书里有许多被鬼附的事儿的记载，我们也知道现今还有许多的外教人是被鬼附的。我们如果对一位信徒说，基督徒是会被鬼或成邪灵所附的，他必定很惊奇。中国普通信徒都是以为唯独外教人才有被鬼附的可能，我们基督徒是不会的。此外还有一个误会，就是如果被鬼附了，就必定像疯人那样的癫狂才可以。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鬼不只使人忽然跌在水里，忽然跌在火里，有的不过使人腰弯而已，其人还是很文雅很安静的。现今的信徒知道他们是有受引诱、受试探、受攻击、受欺骗的可能，但是却不知道他们也有受依附，就是被鬼附的可能。这都是因为他们在信道初步的时候得了许多错误的教训，以为基督徒有了基督就是不会被鬼附的。他们以为只要看基督徒并没有发狂如外教人那样的疯狂就可知了。这样的教训是圣经所没有说的，并且是圣经的经历所不许的。因为神的儿女对于邪灵的事儿太为模糊，就叫邪灵改变了外貌而附在信徒身上。今天被鬼附的信徒数目之多，真是人所意想不到的。但是今日有很多的信徒被鬼附，那是一件不可更变的事实。到底什么叫做被鬼附呢？明白这一句话的意思之后，就叫信徒知道基督徒是有被鬼附的可能的。被鬼附，或简称被附，意思就是邪灵依附在人身上的全部或局部。因为邪灵是附在他所得着的地位里，无论这地位是何等的微小，只要有了一个立足点，他便可以往前做工，得着全人。普通的信徒都是以为被鬼附的 必须是像福音书里所记几个极厉害的才是，他们却不知道那些都是极端的。并且照着福音书看来，人被鬼附受苦害的程度并非一样的，并且有的竟然是相差甚远的。我们刚才所说的两个就是完全不同的。圣徒就是完全奉献的圣徒，也能被邪灵所附，一如别人一样。这是因为圣徒在许多的时候竟然不知不觉地履行了邪灵做工的条件，因而就被邪灵所平医了。今日有甚多的信徒都是被鬼所附的，不过他们被附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但是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他们不过将他们的特别反常的经历算为天然的，或者以为是出乎自己的，或者以为是出乎罪恶的。他们所以把他们的经历如此解说的缘故，乃是因为这些经历的外面并不像是出自邪灵的。在神所造的一切事物里都有定律，意思就是他们的活动乃是顺着一定的规则的。邪灵做工也是有一定规则的，有一个原因必生一个结果。邪灵做工的条件如果有人履行了，不管他是有意的履行，比如巫婆、教诲者、伏击者，或者是无心的履行，像基督徒这等的人，邪灵就必定在其人身上做工。我们应当知道邪灵所有的活动是有定律的，只要人履行了这定律所要求的条件，这人就可立即得着邪灵的活动。这是因果之道，就如火会灼人，水会淹人，乃是一个定律。断没有人把自己放在火里而不受灼，浸在水里而不被淹之理。对于邪灵的工作也是一样，只要你履行邪灵可以平移在你身上的条件，邪灵就必定平移在你身上。既然有了因，就必定有果，所以不论你是基督徒与否，只要你履行了邪灵的条件，他们就要做工。邪灵乃是附在一切履行他做工条件的人身上的，所以基督徒不能因其是基督徒而脱离这样的危险。基督徒如何不能把自己放在火里烧、水里浸，而说因我是基督徒，所以必不伤不死，也如同不能履行了邪灵做工的条件，而说因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必定不会被鬼附。火灼一切把自己放在里面烧的人，水淹一切把自己放在里面浸的人，邪灵也附在一切给他们以平一的地位的人，不论他是否基督徒。因此信徒如果给了邪灵以可以做工的机会，他们就必定不稍退让，而趁着机会附在信徒的身上。到底邪灵依附的条件是什么呢？人应当如何才会得着邪灵的依附呢？人应当履行了什么条件才会得着邪灵做工呢？这是最紧要的问题。圣经称这条件为地位，可以参考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这地位或地步，就是在人身上所留下穿框的地方，为着邪灵的。这地位就是邪灵在人身上所得着的立足地。邪灵是照着他所得的地位而依附于人，他所得的地位有多少，他就依附在人身上多少。不论这地位是在外教人身上，或是在基督徒身上，鬼都是要因之而依附在其人身上的。 凡人身上给邪灵以可攻之点、可侵犯的机会、可立足的所在，都可通称之为地位。人如果以地位给了邪灵，他就不能不被邪灵所缚。有了因，就必有果。信徒如果以地位给了邪灵，而依靠自己是基督徒，所以不知被缚，乃是已经深受邪灵欺骗的人。总而言之，信徒给邪灵的地位就是罪，罪包括所有的地位。信徒容留罪，因而容留在罪后面的邪灵。无论什么罪，都是给邪灵以地位的。不过罪分为两种，一种是积极的，一种是消极的。积极的罪就是人所犯的罪，例如以手做坏事，以目看邪色，以耳听淫声，以口说秽语，这些就是给邪灵依附在手、目、耳、口的机会。人在身体的哪一部分犯罪，就是招请邪灵来那一部分居住。对于积极的罪，如何与邪灵发生关系，我们应当注意三件事。第一，有的罪犯了，没有邪灵的依附。第二，有的罪犯了，叫邪灵来依附。第三，有的罪犯了，乃是因已被邪灵所依附。信徒如果是因犯罪而被邪灵所附的，就当他专一的弃绝那罪，将那地位收回之后，就要得着拯救。如果不然，他就要看见他所给邪灵的地位要逐渐加增，不到全人被缚就不会停止。许多的信徒所以接受了十字架同死的事实之后，依然不能脱离其容易缠累的罪的缘故，就是他们的病源还不只是肉体的问题而已，乃是有超然的邪灵依附在他身上。这一方面因着积极犯罪而给邪灵以工作的机会，乃是比较更容易为领会的，也是普通信徒所相信的，并且是在我们范围之外的，我们就不多说。我们现在要注意罪的第二方面，消极所给邪灵的地位。这一方面因着积极犯罪而给邪灵以工作的机会，乃是比较更容易为领会的，也是普通信徒所相信的，并且是在我们范围之外的，我们就不多说。我们现在要注意罪的第二方面，就是消极所给邪灵的地位。这是现今信徒所最不明白的，也是最常如此错误的，并且是在意志范围之内的，所以我们要详细的说。罪有积极和消极的分别，普通的思想都是以积极的罪为罪，消极的罪不为罪。圣经除了说各种的不义，就是各种从人所主动而行出来的不义是罪之外，圣经也说，就如在雅各书四章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圣经不只以人所行的为罪，圣经也以人所不行的为罪。罪是邪灵依附，以下简称鬼附的地位，所以除了积极去行的罪可做鬼附的地位之外，消极不行的罪也是鬼附的地位。这一种的消极的罪所给邪灵的地位，就是信徒的被动，不用和错用自己的任何部分，在神看来都是罪。神赋予我们以各种的本能，并非为着错用，也并非为着不用。信徒不用自己本能的任何部分而使之陷入被动的， 都是与邪灵以代替信徒使用的机会，这就叫鬼附的地位。所有的信徒虽然承认罪是被鬼附的条件，他们却不知道被动也是罪之一种，也是被鬼附的条件。地位既给了，就不能不被附，被附就不能不受苦害了。被动，外教人和属肉体的信徒被鬼附的原因多是因为罪，但是在奉献信徒中被鬼附的主要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被动。被动的意思就是意志不再活泼地管理他自己的灵魂体或其中的任何部分，并不用意志拣选一切与自己有关系的事应当如何。被动的意思就是与主动的相反的。信徒的被动是有两方面的，第一，失去自制，不能管制自己的全部或局部；第二，失去自由，不能自己做主，以与神的旨意相合。信徒的被动就是信徒不用自己各种的本能，而认知陷入被动的地步。他虽然有口，他自己却不肯说话，要圣灵用他的口说出话来。他虽然有手，他自己却不肯使用，要神用他的手。他不肯动他自己的任何部分，乃是要神来动他。他以为自己是完全奉献给神的，所以他不再用自己的任何部分。他就是这样的陷入被动，使邪灵能够欺骗他，而附在他被动的肢体上。许多的信徒接受了我们在上一章所说的与神意志的联合，他们误会了，以为这样的与神联合体会神的心肠，而不要自己的意思，乃是要被动的顺服神。他们自己的意志应当取消，叫他们变成一个好像机械的人。他们以为顺服神的意思就是自己不应当再用自己的意志，也不应当借着自己的意志使用身体的任何部分。他就不再第一拣选，第二定规，第三运用自己的意志而行动。在外面乍看之下，好像这是一件极大的胜利，因为一个本来是固执己意的，现今忽然变作非常的顺服，像水那样的软弱。在一切的事情上，他竟然连意见都没有了，完全听从命令。他不用自己的心思，不用自己的意志，也不用自己良心的分别，乃是做一个完全听命的人。神什么时候动他，他什么时候就动，但这是被鬼附的动机。信徒既这样奉献给神，他就天然地陷入一种被动的状态里。信徒现在自己什么都不动，终日就是安静地等候外来的力量来动他。当有这外面的力量来动他时，他才动，不然他就依旧寂静。这样的情形继续到很久的时候，他就要看见，就是在有的时候他是应当动的，只因着没有那外来的强制力量，他竟然不能动。或者他自己也爱动，但是却因没有外来催促的力量，就也不能动。这样持之又久，信徒就要看见，如果没有一种外来的力量来动他，他自己是一步不能动的。就是又是意志好像也是爱动的，但是好像是受了什么压制一般，在身上有了一种的捆绑，叫自己不能照着所爱动的而动，必须等到那一种外来的力量催促时，他才会动。 在这样的情形中，信徒以为他自己是最顺服神的，他自己并没有一点的活动，就是爱动也是不能动。信徒的愚昧。当信徒深深陷入被动的时候，在他看来他乃是顺服神，但是岂知邪灵就是利用他被动的状态来成功他们的诡计。信徒以为他必须这样的被动才真是顺服神，才真是完全与神在意志上联合。他并不知道神并用不着他们的被动，用得着他被动的乃是黑暗的权势。不止如此，神是要信徒用他自己的意志活泼的与他同工。照着约翰福音7:17，这是圣经所常说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和约翰福音15:7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神并不抹煞我们的意志，我们人是自由意志的，神从来不侵犯这个，也不改变这个。他要人活泼的与他同工，他虽然要我们顺服他，但是他并不抹煞我们的人格。读者应当注意，在这一本书内所用人格二字，都是指着人的位格说的，并非指着人的品格说的。他乃是要我们出主张来要他所要的，他并不代替我们要，而叫我们的意志陷入死寂的状态。他需要我们最活泼的同工。神喜欢人达到他受造者至高的灯灶，就是他的意志完全自由。神的创造是定人为自由意志的，神的救赎是叫人自由意志的。神在创造时既不要人机械式的服从他，因此在救赎之后就也必定不是要人变作机械听他指挥。实在神的伟大并不需要人变作牧师来顺服他，他的方法乃是借着他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们愿意服从他，但是他绝不代替我们出主张。这里的分别真是不可以道理记的。总之，神和撒旦在人里面做工的规则都是一样的。当神造人的时候，他喜欢人是自由意志的，所以就使人自由意志。意思就是人是有权柄拣选定规一切关乎自己的事儿。神虽然是宇宙之主，但是他却喜欢受限制，而不侵犯人的自由意志，强迫人忠心于他。照样，如果没有人的同意，不论是有心还是无心，撒旦也是不能占据人的任何部分的。神和鬼都需要人意志的允许，才能在人里面做工。当人要一件善事时，神如何为之成功？照样，当人要一件坏事时，邪灵也如何为之成功？这就是我们在伊甸园里所看见的。当人为重生时，他的意志是做撒旦的奴隶，不能自由。但是重生而又得胜的信徒，他的意志是自由的，能以拣选一切属神的。但是撒旦对于这一种的人是不肯罢休的，所以他就想法子来得着他们。他知道他是不能得着他们明白允许邪灵进入他们里面而管制他们的，所以撒旦就用诡计来得着这个 必须的允许。请注意，撒旦必须得着信徒的允许，但是信徒又是必定不肯允许的，所以撒旦只能借着欺骗的手段而偷得这允许。邪灵如果没有得着人意志的允许，是不能进来的。至于他们进来多深，也是要看人意志的规定的。邪灵知道哪一位的信徒是完全顺服神的，是肯跟从神道路中，愿意出代价的，所以他就假冒做神的自己，假冒神的声音，假冒神的工作和神的同在，来欺骗信徒。在一般与灵界有了接触的信徒中，多是因为接受了感觉上的超凡经历，因为这些都是出乎神的，因而也接受了许多邪灵的假冒，以致陷入危险。信徒就是这样的受欺，接受邪灵的假冒以之为真，以致允许邪灵继续在他身上做工。起初不过是受欺，但是经过信徒允许之后，就被动的让其做工了。邪灵就是这样的得着人意志的允许，就是信徒往下再受他的欺骗，而在心身的那一部分受他的依附。被动是鬼附的头一步。信徒如果知道邪灵做工的条件和属灵生命的原则，就不致陷入这样的危险。都是因为信徒不知道被动是与邪灵以便利的，也不知道属灵的生命需要活泼的意志以与神同工，就让自己的意志变作被动。我们所应当特别注意的，就是神从来没有用他的旨意代替人的意志，人所做的人自己应当负责，神并不肯替他主张。实在说来，如果没有邪灵在那被动的人身上做工，就被动不过是懒惰不活动而已。在平常的不活动里，意思就是没有邪灵在那里做工，就这样不活动的人，无论何时都是能以活动的，但是当他陷入被动而被鬼附时，就他虽然要，就是自己的意志要活动也是不能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撒旦和神在人身上做工不同的地方。神虽然要人奉献给他，然而要人用他全人所有的本能与他的圣灵同工。撒旦乃是要人的意志完全被动，停止所有的动作，让他的邪灵代替他动。神要人主动的、有意识的、愿意拣选遵行他的旨意，叫人的灵魂体都是自由的。撒旦乃是要人做他一个被动的奴隶和囚奴。神是要人自主，就是自由，有意识的做自己的主。撒旦乃是要人做他的傀儡、机械和工具。神从来用不着人停止他的活动才能做工，撒旦却要人完全被动，停止活动。神要我们有意识的与他同工，撒旦要人被动，他才好强迫人顺服他。神所要求的乃是人停止他罪恶的，无论是出自性情或是出自生命，这样的活动，因为唯独如此人才能与圣灵同工。但是撒旦要人停止所有的活动，包括连魂的功用都在内，因为他要替人活动，人除了做没有意识的机械之外，是什么责任都不负的。 最可怕的就是信徒不知道神在人里面和神界的人做工的原则，他们以为神要他们变作木石那样的死，随着神的调动。他们应当完全陷入被动的状态中，自己不会主张什么，就是毫无意见的随着神的支配。信徒并不知道，神造人的时候，是神使人自由意志的。神不喜欢人的意志在他之外有所要求，有所活动。但是神也并不要人没有主意变作机械来顺服他。如果信徒的意志是要神所要的，神就满意了。神并不要求人变作一个没有意志的人。有许多的事儿是信徒自己应当做的，神并不替信徒做。现今有一个错误的教训，就是以为我们应当把所有的事儿都交托他，让他替我们做，以为我们连手也不必自举，脚也不必自动，神要替我们举动，以为我们应当完全顺服我们里面的圣灵，让他替我们安排一下。此中并非没真理，但是此中所掺杂的错误恐怕比真理还要多，我们在下一章要详细的讲述。危险，因为信徒这样无知的缘故，他就受黑暗权势的欺骗，因而不知不觉的就接受了撒旦的诡计，同时履行了邪灵做工的条件，就被鬼附了。我们应当注意这里的次序，因为这是最紧要的，就是第一无知，第二受欺，第三被动，和第四鬼附。这样看来，信徒的无知是鬼附的最初原因，都是因为信徒不知道邪灵做工的原则和圣灵的要求，所以撒旦才有欺骗的可能。如果信徒知道什么是真理，知道如何与神同工，知道神做工的章程，就不至于接受撒旦的欺骗了。因为受了邪灵的欺骗，就以为全人应当被动，让神从他身上活出来，工作出来，就接受了许多邪灵超凡的表显，以为这些是属神的了，因此就受其更深，得着邪灵依附在身上。信徒第一，每一次将地位给邪灵，都是招请邪灵进来的。第二，邪灵进来之后，就必定有他们的表显，以及有他们自己的活动。第三，信徒如果误认了这些活动，而不知道其是出自魔鬼，信徒就是将更多的地位给邪灵，因为信徒已经相信邪灵更多的谎言了。这是一个圆周的，自始至终周而复始，叫信徒被鬼附的程度一天深过一天。信徒一陷入被动，也就是将地位给邪灵之后，他的危险是不可尽言的。当信徒陷入被动，自己不拣选一切关乎自己的事儿时，他就要被动顺服一切从环境临到他身上的事儿。他以为神现在代替他在环境里和在与他有关系的人身上出主张，他只要被动的顺服，一切临到他身上的事儿都是神的旨意，是神所安排的，是神所给他的，所以他就是静默的接受一切。过了一些时间，在他日常的生活中，他竟然不能拣选什么，在许多应当行的事上，他竟然不能决定什么，也不能主动什么。他惧怕说出他自己所喜欢的，更不愿意说出他自己所定规的。 别人能够拣选、定规、主动行为，但是他却如水上的浮萍，任凭风浪的吹送。他最盼望就是有人代替他出主张，或者环境所为他安排的只有一条路好走，并用不着他出主意来拣选。他受人的强迫去做什么，反倒是他所愿意的，因为这样免得他操心。他宁可受环境的强制去做什么，胜似环境给他自由让他拣选，因为他觉得拣选是甚难的。当他这样被动之后，就是要他稍微决定一件极小的事儿，在他看来也是极重的担子。他总是四向寻找帮助，要得着外面的帮助，使他能以定规一件事儿。他自己觉得非常难过，因为他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好像都不能应付一般。人对他说话，他好像是难以理会的，如果要记一件事或回忆一件事，他就觉得甚苦，如果要他决断一件事，他就手足无措，如果商议要做一件事，他就非常觉得恐慌，因为他被动的意志是不能负这样的重责的。他自己的意志就是这样的薄弱，他不是等环境的帮助，就是要人的帮助。但是如果都是一人帮助他，他一方面虽然喜欢这人这样的替他主张，同时他却要觉得这人是掳掠他的意志的。在这样等候外来力量帮助的时候，也不知道有多少的光阴是空花了的。然而我们的意思并非说这样被动的信徒是不喜欢做事的，在受了一种冲动的时候，他就要做某件事，或者以为他能做某件事。但是当他应当动工的时候，那冲动就停止了，他就觉得他的力量是不够的。许多有始无终的功夫，大概都是因着意志是被动的。这样被动的状态是何等的不便当呢？在这样的时候，信徒必须有许多的字条才会使他记忆，必须开口出声才会帮助自己思想，还有其他百十的拐杖，为信徒个人所发明的，用以辅助自己过日子。到了最终，信徒就要看见自己的感觉逐渐麻木，在不知不觉中有了许多稀奇的嗜好和习惯，与人说话不敢直目看人，弯着腰背走路，如果不是极端顾念身体的需要，就是极端压制身体的需要，做事不必用或不必全用自己的心思、意志、理性和想象。信徒因为愚昧的缘故，不知道这些的病症都是从被动和鬼附而来，就以为这些不过是自己天然的软弱。信徒自卫，以为这是因为他没有人所有的恩赐，他的禀赋与人不同，他的本能不及人，所以他如此是不足怪的。岂知道不过那都是邪灵的谎言，要使他受欺更深而已。他不敢做工，不敢承当什么事儿，因他以为自己是畏事儿的，神经软弱的，没有口才的，不会思想的，从前做工过度的，或者身体力量不足的。他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别的信徒不会如此呢？恩赐比他更不如的人都不会如此呢？为什么他自己从前并非如此呢？他以为这些都是先天的、自然的、秉性如此的，岂知道这些不过是邪灵的工作而已。这样的愚昧 叫邪灵可以得着更多的地位，而叫信徒受更多的苦。黑暗的权势知道信徒现在的情形，就在他的环境中造出许多难处来缠绕信徒。信徒的意志既是被动，不能做工，邪灵就常把信徒放在必须用意志的地位上来挫折信徒，使他在人前闹笑话。信徒此时是笼中之鸟，邪灵好像顽童，随着自己所喜好的来戏弄。他们总是兴风作浪，用许多的事儿来与信徒为难。信徒现在竟然没有力量提出抗议并抵挡，他的环境越变越坏，也越没有意思。信徒是有权柄对付的，但是他却一声不响。黑暗权势逐渐得手，使信徒从无知受欺被动后被鬼附而受鬼的苦。然而神的儿女竟不知道这样的光景必定不是神给他们的，反被动的接受。在信徒达到这样的光景时，他在不知不觉中也许要依赖邪灵帮助他。我们已经知道信徒自己里面是如何的没有力量来出主张，那是靠外面的力量来辅助他。在许多的时候，信徒因着被邪灵所磨难，自然他自己不知道是邪灵，他反倒盼望平常帮助他的外面力量赶快来帮助他。邪灵要信徒被动，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信徒身上各种不用的本能都是在邪灵的手里，现今如果用出来，就是叫邪灵有机会从信徒身上显明他们的自己。邪灵是最喜欢代替人出主意的，人既然这样的仰望他们，他们自然是不拒绝的。他们就常在这样的时候将已经想好的思想注入信徒的心思，将各种的意象、奇梦、声音、亮光、火焰和断章取义的经文更多的给信徒，借着这些代替信徒出主意定规。信徒不知各种的情形，反倒以为这真是神的启示，是合乎神的旨意的，并且用不着自己苦痛来定规决断的，便贸然从之。邪灵是最喜欢帮助人不用思想不用意志而糊里糊涂的随着外面的启示去行，所以他们最常将这样神奇的事情给信徒。最可怜的就是信徒因为不知道神做工的原则并非如此的缘故，在他这样受欺骗的中间反以为他是顺服神的。在这样的时候，信徒可以第一相信邪灵，第二倚靠邪灵，第三顺服邪灵，第四奉献自己给邪灵，第五听邪灵说话，第六向邪灵祷告，第七受邪灵引导，第八接受邪灵的信息，第九接受邪灵所给的经文，第十与邪灵同工，第十一为邪灵做工，以及第十二帮助邪灵成功其心愿与工作，而以为自己是这样的对神，这样的为神。一件事是应当注意的，就是照着罗马书六章十六节，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我们在名义上虽然是奉献自己给神，而在实际上若是将自己奉献给邪灵，我们就难免做邪灵的奴仆了。我们虽然是受欺骗的，然而我们明明是把自己献给这假冒的神，所以我们没有法子推卸责任。信徒应当知道， 他如果不照着与神交通的条件而与神来往，并且反照着鬼父的条件而与神来往，就他的祷告乃是祷告给邪灵听，他的奉献乃是奉献给邪灵，他的倚靠乃是倚靠邪灵。虽然他的心里以为他乃是与神来往，他所得的乃是从神来的，但是在实际上他是与邪灵来往，是接受邪灵的恩赐。我们应当知道此中的手续，信徒因为贪求感觉上的与神同在和其他的经历，这些像我们在第三、第七两卷里所说过的。我们应当知道此中的手续，信徒因为贪求感觉上的与神同在和其他的经历的缘故，就像我们在第三、第七两卷里所说过的，邪灵就欺骗他，以假冒的给他，他因无知的缘故便贸然接受，以为是出自神的，因而使自己陷入被动。当信徒陷入被动的时候，他以为他自己不必动，有神为他动，所以他就不动，相信神他要为他动。但是神并不来动他，因为神是要人活泼的与他同工的，神不要人变作一个没有意识的机械。邪灵因着信徒是履行他们做工的条件，就来动他，人自己不动，神也不动，所以邪灵来替人动。信徒必须知道，当他在灵的直觉里清楚明白神的旨意之后，需要他的全人都活泼的来遵行神的旨意，并不可被动。当信徒被鬼附之后，他虽然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实情，也许以为自己是最属灵的，有许多超奇的经历，但那些在主里经过训练有属灵鉴别力的人就知道，这样的信徒在别的事儿上虽然是超奇的，但是其人必定是有二重人格的。二重人格就是人被鬼附的明证。两重人格，两重人格意思就是一个人里面有两个人格或者两个主人，这与我们平常所说的新我与旧我是不同的。在一个深深的被鬼附的人身上，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这二重人格的作用。当人被鬼附到极端的时候，我们看见好像另外有一个头脑管制这个人，他要做出与他天性相反的事儿，他的身体上好像是被一种外来的力量所抓住，神经和肌肉不从心的伸缩发抖，口里说出本人所不知或稍知的话语，声音好像是另一个人的。在许多外教人被鬼附的身上，我们能以看见鬼在人身上的表显，常人也称之为来，是割了一时才有一次的。在鬼没有来的时候，人是安静的如常的，但是当鬼来的时候，就立刻改变了长度，如同疯狂一般。在这里我们能够看见一件事儿，就是当人被鬼附时，他是有二重人格的，意思就是在他本人之外还有一个人在他里面使用他的魂和体的各种机关。当鬼表现的时候，几乎是鬼操了全权在那里活动，人自己的人格并没有加入。所以许多被鬼附的人在鬼去了的时候，并不知道他刚才在鬼来的时候所做所说所表现的是什么。这是因为刚才是鬼的人格在那里活动，人的人格没有活动，所以人的人格就不知道或不全知道 刚才的经过如何。但是鬼的表现有时候是很文雅的，在不少的时候，鬼使人说话行事一如常人一样，其实乃是鬼的人格在那里活动，人的人格依然是冷静的。在这一种的表现之中，我们很常误会以为这是人自己做的，难以知道乃是鬼在那里活动。乃是当鬼有一种反常的表现时，我们才知道这二重人格是如何在一个人身上发现。在鬼父信徒的身上也是有着二重人格的，不过因为信徒被附的程度不同，所以这二重人格就也隐显不同。在那受其最深的邪灵竟然能支配其人身体的全部，使之发抖，使之火热，使之有各种奇异的感觉，摔之倒地，使其口说人所不知道的方言，使其耳听人所未听的声音，使其眼见人所未见的异象。同时其人依然在灵里可以非常平安，可以与神交通。信徒不察，以为自己依然会这样的与神接触，所以这种的表现必定是出自圣灵的。岂知道第一，圣灵从来不代替人而用人身体的任何部分。当保罗看见异象时，他还能管制自己，所以他自己还能说话。彼得看见异象的时候，也是心思清楚明白，自己会自制的。就是约翰看见异象的时候，也是能自制的，所以他才能把启示录写出来。他起初的扑倒在地，那是因他受不住主的荣光，但当主加他力量之后，他就起来，他会记得他所看见的，并不像今日所说的被圣灵摔倒在地的人，不知道当他倒地时做什么，是有什么经历。第二，假这是因这位信徒是有圣灵住在他的灵里的，乙同时他的身体乃是被邪灵所附的，所以他有着二重人格的经历。他在灵里与神交通，邪灵却在他的身体上表现他们的工作。信徒绝对不可，因为他自己在灵中是会与神交通的，就以为外面身体的作为乃是神所赐的。当知道因他是已经重生的，所以他的新生命是会长久与神交通的。一件事是定规的，真正被圣灵充满的生命并没有这二重人格的经历，所有的二重人格都是表明其人是被鬼附的。在那受欺更浅的人身上，这二重的人格并没有像以上的明显。不过信徒有时候看见好像在他自己之外还有别的人抓住他的本能，许多自己没有思想的思想会源源而来，自己的意志好像是萎靡的、麻木的，不能出主张、拣选、定规，自己的想象力和记忆力好像是被人封锁了，什么都不能记忆、思想，自己的理性好像有点冷硬，不知道如何推敲，许多不从心的话语、举动和态度竟然完全出乎意志之外，不能支配，这些是二重人格更隐藏的表现。二重人格的意思是有两个独立向人成位的意思，意思就是不必人用他自己的意志主张什么，人的魂和体的全部或局部 竟然会活动，意思就是在人的意志之外，还有一个意志会直接管制人的魂和体的。被鬼附的信徒，就是在自己意志之外，还有邪灵的意志在他里面。被鬼附的信徒，乃是自己的意志被压制，而灵的意志掌权，这就是二重人格。当信徒有着二重的人格时，在他身上就有两种不同的能力。有时圣灵从他里面的人发出他的能力，有时邪灵却从他外面的人发出邪灵的能力。有时圣灵在他身上表明他的恩典、祝福和亮光，有时候邪灵却从他身上发出假冒属神的作为，使人看见异象，狂笑、高歌、哀哭，或觉得有一种麻醉的快乐经过他们的身上。今天这样二重人格的工人真是不少，但是会鉴别灵的人却不多。撒旦就是利用这样的人来成功他的工作。信徒之音，岂有许多是出乎神的，有许多是属灵的，就不敢拒绝撒旦借着那人后来所加入的。他们就是将其中属神的拿出来说，以为这岂不好吗？而忘记了就在这里有了邪灵掺杂的工作。撒旦都是做掺杂的工作，撒败子在麦子里，那是他一切工作的原则。他不专传谎言，他也传真理，他用真理来鼓吹他的谎言，并他肯传真理啊，多过谎言，免得他的诡计败露。当他得手之后，他就要将当初的成分倒过来。在多少的聚会中，我们都能看见这样的掺杂。信徒必须学习如何分辨并试验万事，不然就要受二重人格工人的传染，也陷入被动，也被鬼附。